稣生平，让我们看见了人应该如何使用生命的示范。耶稣生平也让我们认识了他是如何为我们的罪经历苦难。耶稣生平更让你我苦难有限的今生可以有所期盼。欢迎您一起来收听由张德仁牧师所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耶稣生平。
欢迎来到良友圣经学院耶稣生平，我是张德仁。今天要和您谈的是耶稣受洗。耶稣受洗的意义其实和今日基督徒的受洗的意义是不同的。在古代，如果一位非犹太人想要信奉犹太教，犹太人就会给他们行洗礼。那么在耶稣那个时代，除了洗礼是这个意思，非犹太人信奉犹太教要经过一个洗礼。耶稣那个时代有一群人叫做爱色尼人，也常借着洗礼来保守自己在道德宗教上面清洁无瑕。甚至在古代的修道院还有一个特殊的设备，这设备里有导水管和水槽，然后这些设计是供应这群人每天行洁净的洗礼。所以你看到了，原来洗礼的意义在古代是很复杂的，包括非犹太人要信奉犹太教要经过洗礼，甚至当时有一群人爱色尼人昆兰团体，他们每天都要行洁净的洗礼。不像今日的信徒要信基督教只要经过一次的洗礼就可以了。在新约圣经里面提到有一个人叫做施洗约翰，他叫施洗约翰是因为他常常帮人家施洗。这个施洗好像是非犹太人信奉犹太教的那一次洗礼一样，可是施洗约翰很特别的是他也要求犹太人要做原本对异教徒要信奉犹太教的这个要求。所以施洗约翰的这个行动引起当时很多人的讨论，也引起当时有一些人的反对。施洗约翰这么做可能是认为犹太人应该把自己视作是非犹太人一样，要透过洗礼来重新认识神，并且要有一个真实的悔改。以下我们来看耶稣的受洗以先，施洗约翰是如何施洗的。你可以看到马太福音第三章，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一节说，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这约翰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那时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因此你看到第六节，这样的一个洗礼和认罪是有关系的，和悔改是有关系的。好像当时的爱色尼人或是昆兰团体每日的洁净礼，又好像是当时非犹太人信奉犹太教所要进行的一个洗礼一样。 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七节，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受洗，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因此，施洗约翰的洗礼跟悔改是有相当大的关联。这也是我刚才所特别强调的，约翰呼召犹太人出来接受洗礼，意思是要犹太人承认自己以前的生活就好像是外邦人一样，好像是非犹太人一样，好像是不认识神的人一样，所以要把自己当成一个不认识神的非犹太人，重新立志加入敬畏神的这个信仰群体。约翰的洗礼是一个悔改性的仪式。那么耶稣需要悔改吗？耶稣没有犯罪，他不需要受施洗约翰的洗礼。然而马太福音第三章第十三节，我们看到经文说，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是耶稣主动的，还不是施洗约翰要求的。当然施洗约翰知道不行啊。马太福音第三章十四节，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许了他。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说他要受洗的目的，当然我说这个洗和现在基督徒的受洗不一样，基督徒的受洗是一个在众人面前的一个宣誓，犹如是结婚典礼一样，两个相爱的人怎么可以在私底下偷偷摸摸呢？应该要把这个爱让大家都知道，都公开。因此现在基督徒的洗礼犹如是婚礼一样，与神的婚礼一样，我们在众人面前告诉大家我们信耶稣了，我们是神的儿女了，要公开承认这份信仰，而且借由受洗也表达出我们与主同死同复活，要有一个新的生命，要有一个新的生命的样式，要有一个新的生活。耶稣当时受的洗是施洗约翰悔改的洗，而他不需要受这个悔改的洗，但他为什么要受呢？耶稣的答案是要尽诸般的义。什么叫做尽诸般的义呢？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把尽诸般的义翻译作完成上帝各样的要求。原来耶稣不用受洗，耶稣知道，约翰也知道，但是耶稣却愿意为了与罪人认同并且承认施洗约翰的工作，而且要给众人做榜样，所以接受了这悔改的洗。他要完成上帝各样的要求，如果连耶稣他不用悔改的他都愿意受这悔改的洗，那么我们这群罪人有何人可以说我不需要悔改呢？耶稣借由降卑自己的动作与榜样，给今日的信徒一个当头棒喝，理当尽诸般的义。我们看看圣经，看看耶稣，想想自己，很多时候在这社会上有一些特权，你爬到某种地位上之后，你就不用做这个不用做那个。比方说在军队里面，刚开始进去的所谓的菜鸟，刚刚进入部队的 可能不只需要学习一些军事上面的要求，还要洗碗，哇，洗好多的碗。那么比较资深的部队当中的军官可能就不需要洗碗。但如果有个军官说，不，我虽然很资深，可是我也要洗碗，我愿意来做各样的事情，给这些新进的人做榜样，哇，那真不容易，那真是令人佩服。而耶稣所做的事情就好像是这样子，他不需要降卑，他不需要悔改，可是他却与我们认同，给我们做了榜样。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
耶稣的降世，耶稣的处世，耶稣的受死，耶稣的复活，耶稣生平，是基督徒必须熟悉的故事。现在就让我们继续聆听由张德仁牧师所讲解的良友圣经学院耶稣生平。
欢迎您继续收听耶稣生平。耶稣受洗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耶稣受洗是在他公开侍奉以先，他什么都还没有做，但当他受洗时却发生了一个事情。什么事情呢？在马太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提到，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亲爱的朋友，我们看到了什么呢？当耶稣什么都还没有做，当耶稣的救赎大功也还没有完成，可是天父却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天父与圣子耶稣的应对，好像也是在告诉我们，当我们什么都还没有做，我们没有什么好的行为与表现，但是神他就是爱我们，因为我们是他所造的。这是一个极大的福音。许多时候在地上，我们需要有好的成果，好的成绩，好的业绩，才会让老师、同学、朋友、老板所赏识。可是在基督信仰中却不是如此，我们什么都没有做，神已经爱我们。以弗所书第一章告诉我们，在创世以先，神就已经拣选了我们。在创世以先告诉了我们，在我们还没有存在过，当我们一无所事的时候，神就已经爱我们了。不要怀疑主的爱。不管你我信仰历程是高是低，是否犯罪得罪神，当然犯罪神会管教我们，可是他的爱却没有改变，好像那等待浪子回头的父亲。好，当耶稣受洗，我们看到耶稣就被引到旷野去受试探。我们人生都需要经过大大小小不同的考试，耶稣在地上他都需要经历过这一切，那更何况是我们呢？试探是来自于魔鬼，他要让我们跌倒，要让我们失败，要让我们沮丧。但神的目的是好的，他允许这一些事情的发生，因为他不要他的儿女是温室里的花朵。耶稣受试探，他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胜过试探呢？好像也在给你我做一个示范。耶稣用神的话来回应试探，来胜过试探。如果神的话是如此的重要，能够帮助我们胜过许多的试探、许多的诱惑与许多的罪，弟兄姐妹，我们是否好好 愿意来研读，愿意来重视神的话呢？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四章，耶稣受试探。耶稣受试探，可以说有试探的三部曲。什么三部曲呢？首先，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三节提到，那试探人的近前来，那试探人的就是魔鬼，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你若是神的儿子，比较好的翻译应该翻译做你既然是，也就是说，这个试探的本质不是在怀疑耶稣是神儿子的身份，而是你既然是，你有了这个身份要如何来呈现。你既然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有了身份和能力要如何呈现。许多时候我们有了一个身份，有一些权力，有一些能力，人常常是滥用这些身份，这些能力，这些权力。但耶稣不是，耶稣做了一个好的示范，他愿意依靠神，而不是随意的使用他的身份、能力、权力。他没有滥用，而是仍旧全然的信靠天父。耶稣用神的话来回应，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四节，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耶稣把神的话背得很熟，他很清楚。他回应魔鬼说，人活着是要依靠主的话，不是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耶稣在地上，他活出了顺服天父的那个美好的榜样。耶稣清楚神的话，胜过了试探。可是我们看到，当在创世纪亚当夏娃，他们面对魔鬼的试探，对于神的话不清不楚，随便听，以至于在试探上面就失败了。比方说，在创世纪第二章第十六节、十七节，创世纪第二章十六到十七节说道，耶和华神吩咐他说，这他是亚当，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是神的话，神说必定死。可是我们看到，当亚当夏娃面对试探时，创世纪第三章三章一节，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第二节，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哎，夏娃怎么多加了一句，也不可摸啊？刚才创世纪第二章十六节到十七节，神没有说不能摸。夏娃没有把神的话了解的透彻，了解的精准，或是说亚当没有好好的来教导夏娃。第四节，创世纪第三章第四节，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哎呀，魔鬼好厉害，真真假假，假假真真。魔鬼把创世纪第二章第十七节，吃的日子必定死，把它改成不一定死。哦，三章六节，于是女人见那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眼目， 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亚当可能就在旁边，但是却没有阻止夏娃陷入到魔鬼的试探诱惑里面。反过来看，耶稣却不是这样，耶稣清楚知道神的话。因此我们读经需要认真，你不要说哎呀我有读了，怎么样读？随随便便读，随随便便读就等于没有读，随随便便读仍旧没有办法来抵抗魔鬼给我们的试探与诱惑。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
耶稣行踪的事迹，耶稣言谈的点滴，尽在这两刻钟的时间里。欢迎您用理性与深情继续聆听由张德仁牧师所讲解的良友圣经学院耶稣生平。
欢迎回到耶稣生平，我是张德仁。刚才提了试探三部曲的第一部曲，有了身份能力该如何来呈现。再来第二个试探，四章五节，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五节，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这边你若是呢，依旧是你既然是。这试探的本质不是在怀疑耶稣是神儿子的身份，而是有了这身份要如何来呈现。你既然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哇，魔鬼好厉害啊，他用神的话来试探耶稣。所以我们了解圣经不是啊，我读熟了，那上下文不用管啊，断章取义。我常常说，我们在背金句啊，背金句，背金句，不要只是背金句，背金句容易断章取义。背金句啊，要了解上下文的意思，这句话在说什么，或者说呢，你干脆就背经段，背一整段，不要断章取义。断章取义的经文，断章取义的神的话，没有办法来抵抗魔鬼的试探。那么第二个试探的意思呢，就是有了应许要如何来使用。哇，诗篇竟然说呢，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有了应许之后啊，不是拿来操控神的。我们在读神的话的时候，还要留意自己的动机。为什么魔鬼不是叫耶稣在旷野的悬崖绝壁上往下跳呢？而是把他带到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往下跳。我们看到，当耶稣如果站在圣殿的殿顶上往下望，下头可能是人山人海。如果耶稣从最高的殿顶上往下跳，结果身如飞燕，毫发无伤，岂不立刻就赢得了万人的喝彩，一举成名吗？而且此后的工作也就可以一帆风顺了。耶稣是如何回应的呢？耶稣回应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我们要知道，耶稣非常清楚主的话，他没有断章取义。因为诗篇第九十一篇中，神的应许是给那些一生遵行神旨意而活的人的应许。可是神对耶稣的旨意是要他受苦，是要他服侍人，而不是好像抓到神的应许就不去寻求神在我生命当中的计划，私自决定。比方说，有人就抓住约翰福音 十章十节，神要给我丰盛的生命。什么丰盛？我自己定义。神啊，我告诉你啊，你已经说要给我丰盛的生命啊。我认为那个丰盛啊，就是我事业成功，身体健康，平步青云，凡事顺利。我们没有去好好寻求主啊，你应许我的这个丰盛是如何在我的生命当中来呈现。也许我在受苦里面，若是你的心意要让我在受苦当中彰显忍耐，显出你的丰盛，你的能力，就求你帮助我。耶稣所受的第三个试探是有了捷径如何走天路。捷径的捷是快捷的捷，径是路径的径。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第四章接下来第八节，第三个试探，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哇，捷径哎，耶稣，你不用上十字架了，你如果拜我的话，我这一切都放弃，都给你。可是有了捷径，耶稣没有拒绝走天路，他清楚知道神对他生命的计划，于是他用神的话来回应魔鬼说，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魔鬼要耶稣做妥协的工作，只要你拜我，我立刻把列国双手奉上，这样子你不仅可以大功告成，而且我们也和平共存。魔鬼也用荣华来引诱耶稣，可是耶稣都拒绝了。耶稣说，撒旦退去吧。他拒绝与魔鬼妥协，耶稣透过神的话表达他唯一忠诚的对象就是神，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当拜主你的神，这个当是当有的一个方向，但要侍奉他，那也是单一的方向。耶稣的侍奉不是与魔鬼妥协而来的。有一些信徒常常也在第三个试探上跌倒，我们不需要向神忠诚，我们可以用其他方法跟魔鬼妥协。我用说谎，用诡诈的勾当来参与教会的侍奉，用妥协的方式让教会人数增长。我告诉你，那是一个试探，那是神所不喜悦的。非常奇妙，神不是让我们独自面对试探，他赐下神的话给我们，我们要紧紧的把握住。当通过试探，我们看到了马太福音四章十一节，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神会供应他的需要，我们只要单单仰望神，神派天使来照顾耶稣，供应耶稣一切的需要。以上就是今天德人与你分享的耶稣生平，主题是耶稣的受洗，当然还包括了耶稣的受试探。我们下回见，我是张德人。